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两大在野政党共推总统候选人的蓝白合正式宣告破局，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11月24号率领副手吴欣盈完成登记参选之后，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亦都连缺副手赵少康完成登记，加上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拍档，目前共有三组人马角逐2024年的总统选战。至于无党籍身份的参选的郭台铭最终宣布弃选。蓝白合历时近两个礼拜的分合转折已经确认破局，在台湾总统大选登记截止的11月24号当日，民众党的柯吴佩和国民党的侯兆佩先后前往位于台北的中选会登记参选，与民进党的赖萧佩形成三足鼎立，共同角逐下一届台湾总统大位的选战。
在越来越紧张的中美与两岸关系之间，我们都同意维持现状，追求和平是
民众党的柯文哲24号一早在登记参选之后表示，蓝白合在总统这个局虽然未谈得成，但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后续亦都会有很多地方可以合作，不需要互相攻坚，因为蓝白合是为了找出最强的组合赢得选举，如果过程充满政党或个人利益的计算，将会削弱最终组合的战斗力。柯文哲说他支持过民进党，从未想过有一日必须站在民进党政府的对立面。至于柯文哲最新亮相的副手拍档是现年45岁的吴欣盈，他现任民众党立委，出身金融世家，是台湾新光金控集团吴家的大女，虽然从商界转战政坛不过短短四年，但他符合柯文哲开出的副手三大条件，包括女性、中南部或企业界背景，而且具备国际经验，有望补足柯文哲在国际及企业关系较弱的一环。至于国民党方面，参选人侯友宜在苦等了柯文哲多日，决定自己推出拍档，并于24号火速召开党内中常会，通过副手为前立委、现任台湾传媒中港公司董事长的赵少康，两个人随即前往中选会完成登记参选。
中华民国一定在我们手里赢回来，也让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都能够平安健康。
侯友宜在接受记者联访时表示，面对明年一月的艰难选战，他会同赵少康一起并肩作战，亦都誓言一定会赢得到最后胜利。台湾国防部星期五11月24号表示，一艘澳大利亚军舰星期四由北向南驶过台湾海峡。国防部虽然未透露这艘船的舰名和相关信息，但表示台湾军方全程掌握周边海域空域动态，状况正常。据报道，这艘船舰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远程护卫舰图文巴号，该舰当时正在穿越国际水域，作为它的区域部署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尤安格雷厄姆表示，澳大利亚海军其实经常穿越台湾海峡，但选择不公开宣扬。这次航行正值澳中军事关系陷入困难期，尽管两国都在寻求让关系重回正轨。南韩外交部星期五表示，南韩、日本和中国外长这个周末将会在南韩港口城市釜山举行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三边会谈。南韩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和中国外长王毅星期日11月26号在釜山的会谈，是在日韩关系不断改善，而且同美国的安全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北京较早前曾经警告说，美国加强与南韩和日本关系的努力可能会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和对抗。几日前，北韩成功地将它的第一颗军事间谍卫星送入轨道，促使到南北韩两国暂停了一项为期5年旨在缓和 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協議。世界衛生組織星期四11月23日表示，中國衛生當局通報尚未發現任何異常或新型病原體，並提供了有關呼吸道疾病及兒童群聚性肺炎病例增加的相關數據。在包括新發疾病監測計劃在內的組織通報中國北方出現未確診的兒童肺炎聚集病例之後，世衛組織在星期三通過國際衛生條例機制，要求中國提供流行病學和臨床信息以及實驗室結果。按照規定，中國要在24個小時之內對世衛組織做出回應。數據顯示，感染人數的增加與新冠疫情限制的解除以及肺炎支原體等已知病原體的傳播有關。中國將會對法國、德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馬來西亞六個國家的公民實施單方面免簽政策，這個是刺激疫情之後旅遊業的一項新的措施。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星期五11月24日表示，2023年12月1日到2024年11月30日期間，上述國家持普通護照人員來華經商、旅遊觀光、探親訪友和過境不超過15日的，可以免辦簽證入境。歐洲議會星期四11月23日譴責伊朗侵犯婦女權利，包括殘酷謀殺以及拘押歐盟國民，一項不具有約束力的決議抨擊伊朗人權狀況惡化以及伊朗當局對婦女的殘酷謀殺，包括2023年薩哈羅夫獎獲得者吉拿馬沙阿米利。阿米利是一名22歲的伊朗庫爾德人，去年在警方拘留間死亡。歐洲議會議員仲呼籲立即釋放人權捍衛者，包括諾貝爾和平獎得者穆罕默德。該動議以516票贊成、4票反對、27票棄權獲得通過。歐洲議會議員敦促德克蘭立即結束對婦女和女童的所有歧視。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19年至2020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约有7700多名的香港人被捕。在11月18号，香港一个的亲北京政党公开呼吁特赦被捕的学生，并且对参与风波而未被起诉的数以千计的青年尽快作出处理。有政界人士估计，当局会根据试水温的反应，决定是否真正推行特赦。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1月18日，香港亲北京政党紫荆党在网媒香港01论坛栏目发表题为特赦被捕学生的文章，并引述媒体报道说，香港目前仍然有大约6000人在修例风波中被捕后未被起诉。港府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3月初在修例风波中被捕的7700多人中，学生占了 40%。 该党表示，当时被捕的多数学生来自普通市民家庭，没钱请律师，亦都无缘登上媒体头版头条，很容易被社会忽视。有些学生甚至面临铁窗生涯，前途尽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惨重代价。紫荆党说，反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后，香港经济复苏缓慢，社会深层次矛盾难以解决，特区政府有责任修补撕裂，凝聚人心，促请港府从中国德法共治的传统出发，除了极少数的头目，对尚未被起诉的大约6000名反修例涉案者尽快给予处理决定，对被捕的普通年轻人酌情宽大处理，对被拘捕的学生实施特赦。紫荆党2020年在香港注册成立，党主席由生于四川的港区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李山出任。李山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该党多名领导层成员同样拥有海归的背景。不过2021年香港立法会选举，紫荆党没派人参选。 下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紫荊黨首次參選，但是亦只有一個人角逐。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對美國之音說，同樣是親北京政黨，但是無論歷史知名度還是政治影響力，紫荊黨都難以同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等黨派相提並論。今次紫荊黨發出特赦呼籲令人詫異，
他們真的有個北京這樣的意志是落到來的，我又看不出為何會論資排輩，為何會來到紫荊黨。如果不是一個北京的意志，一班親北京的香港中產人士組織上來的紫荊黨，又為何無緣無故提出這件事呢？而紫荊黨講這句說話出來呢，其實是不會取悅到任何親北京陣營的選民的，你又取悅不到一班親民主的選民，那你說來做什麼事呢？紫荊黨的口中這樣說出來，在一個政治 的常識或者是一個政治博弈上面，我都不太解得通。
在日本東京大學修讀碩士課程的香港前區議員葉錦龍，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經因為涉嫌襲警和刑事毀壞被捕，其後更拒絕保釋。他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非常了解被捕而未被起訴青年的心情。
一路呢他都會有一個擔憂，就是說我會不會之後突然一個屈美十被政府再被警察再拉返去，然後即使件事件可能已經是距離現在是五年，是會影響到這些人的人生規劃。我今日我做了一份長工，然後就可能他突然又說要拉我，然後我要坐半年監的，那我份工怎樣？我找不找工好？我找份什麼工？甚至就是如果他這樣判了我之後，我有案底，有很多工作我都不做得的，即可能是保安啊、社工之類的，都會比較難。
葉錦龍認為任由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對政府沒有好處，
尤其是這些的積壓的案件，其實對於部門來說行政處理都是有一個壓力在這裡。現在即他們所謂的由自由戀及自由自合輕，那其實這班人需不需要再去審判？
葉錦龍估計紫荊黨可能獲悉港府或者北京曾就特赦反送中被捕學生展開討論，先至會撰文試水溫。
他們當初他們提出這件事的時候，其實呢某程度上他們都是收到某一些的訊息，即可能政府裡面內部有這樣的討論，或者中央裡面有這樣的討論，才會放一個風聲出來，就看看建制派或者即比較激進一點的親北京人士他們有任何的反應，然後就才作出一個的研判。
外界關注紫荊黨作為親北京政黨發出這樣的呼籲，是否反映北京的立場？葉錦龍相信特赦反送中被捕者與否，北京會交由港府決定。由於有關討論相信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並不是沒有落實的可能。香港前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梁仲恆表示，雨傘運動和反送中示威浪潮令到香港元氣大傷，外界不宜高估北京眼中香港的重要性。
香港经历了十年的抗争了，差不多你香港今天跟五年前比已经完全不是当日那个金碧辉煌的香港。我都不认为他日后会将香港当为政治上面或者是经济上面那个战略的中心。
梁仲恒说，北京心底好清楚，即使港府真係宣布特赦被捕嘅青年，亦都難以挽回外資對香港嘅信心。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喺上星期喺與美國總統拜登嘅三藩市峰會當中話，冇人話俾佢聽關於中國有喺2027年或者2035年攻台計劃一事。習近平嘅講法經過美國官員透露之後，喺台灣朝野引發爭議。合人美國之音記者鐘晨芳喺華盛頓報導。白宮資深官員在拜登與習近平會面之後說，習近平對拜登表示，他看到美國媒體報導說中國計劃在2027或者2035年是攻打台灣，但事實上並沒有所謂的攻台一事。 他说没人跟他讲过这件事。台湾副总统亦都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上个周末在台湾云林一个竞选活动当中说，习近平在拜习会当中否认2027年或者2035年有武力攻台计划，显然是打脸国民党。他说国民党在这场选举当中不断是造谣，说票投民进党青年就要上战场，说2024年是战争和和平的选举，所以习近平的一直说已经证明国民党是在这里讲选举的谎言。赖清德说，无论对岸以任何方式企图是干预台湾的大选，台湾人民都应该团结一致，守护自己的国家和民主，不容外来势力破坏。台湾在野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7月通过提名之后说，民进党执政造成两岸兵凶战危，台海被国际认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现在仲急着将台湾推上兵凶战危的火线。他说没有和平，一切都是空谈，和平是我们最重要的坚持，避免战争，追求和平是每个国家领袖最重要的责任。侯友宜强调，他当选总统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民主自由，强化国防军备，加强两岸交流，降低两岸冲突，让台湾远离战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亦都说，口中叫住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要来参选总统，不止台湾，连全世界的朋友都担忧台湾要陷入战争的风险。国民党的竞选口号包括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和票投国民党两岸无战场，而民进党就推出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口号就反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陈芳瑜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公开反驳2027-2035年两个对台动武时间点的猜测是过去比较少见的情况，但这个并不代表什么的特别意义。他说他讲自己没有听过这个计划，但他自己讲了算不算呢？再者没有2027计划，那2026呢？2028呢？这些都只需要听一下就好，美中的军备竞争也都会持续下去。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印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贾科布斯托克斯上个星期在拜习会后发表评论说，两位领导人面对面互动可以让拜登对习近平在一系列从台湾到半导体管制等议题上发出阻压和再保证的信号。斯托克斯说，传达那些信息是尤其重要，因为台湾将在1月举行总统选举，美国也将在11月举行总统选举，两场选举都可能刺激美中紧张关系。他说两个人面对面交谈还有一个重要之处，就是让习近平了解美方的想法，因为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个人化权威可能让他在一个资讯真空的环境里面运作，扭曲他对国际事件的理解。针对赖清德以习近平否认有攻台计划的讲法来到批评在野的国民党是讲大话，中国国台办话一个是岛内一些人在断章取义，企图淡化台独活动的危害。根据台湾中央社、自由时报、联合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在星期二傍晚以发言人陈华斌答记者问的形式对赖清德的讲法作出书面的回应。陈华斌说，赖清德等岛内一些人是断章取义，炒作媒体所谓大陆未来几年没有攻台计划的报道，企图淡化否定台独分裂活动的危害性和危险性，洗白他们台独工作者就是麻烦制造者、战争制造者的形象，为继续谋独挑衅制造藉口，企图欢笑视听，骗取选票。他还说，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在美中元首三环市会晤当中，习近平详细讲述了中方的原则立场，中方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独立，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中国国台办官网在发言人表态专页当中并没有登出这段的明文提及攻台计划的评论。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上星期在与美国总统拜登的三藩市峰会当中说，没人告诉他关于中国有在2027年或者2035年攻台计划一事。习近平的讲法经过美国官员透露之后，在台湾朝野引发争议。合并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日发表最新的美国肖像调查结果，是关于台湾人对台美和两岸关系的看法中，有过半数台湾人约 55.7%。他認為近年來美國對台灣安全的支持度增加，但絕大多數台灣人有 82.7% 的都認為近年來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正在增加。在針對美中兩國的可信度調查中，有過半數台灣人 55.3% 不認為美國是一個講信用的國家，有同樣比例的人亦都不認為中國是一個讲信用的国家，不过认为美国讲信用的人有 33.9%， 远远超过认为中国会讲信用的比例的 9.3%。 美国肖像是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研究员伍建辉在2021年开始针对美中台关系发展所进行的调查，他的目的在于理解美国对台政策对台湾人的看法有什么影响。今年發表的是第三次的調查結果，前兩次調查分別在2021年和2022年。這一次的問卷調查由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在今年9月14日到19日透過電話對全台灣的1211名成年人進行訪問。2023年的調查是在吳建輝主持之下，與歐美研究所研究助理員李宇棠、中研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文音及东吴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潘欣欣共同进行，11月8日发表调查结果的摘要。在星期一11月20日在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针对美国肖像的调查结果举行的网上研讨会中，潘欣欣说，在针对美国对台发出的各种不同政治信号效果时进行比较的时候，调查就发现过去几年美國對台灣的各種安全支持，包括軍事援助、對台軍售、美國高層官員訪台、總統支持台灣的言論及美國空軍、海軍的常態巡邏等。其中最有效的是定期海空巡邏，其次就是美國總統對台灣的承諾的公開言論，接住落嚟就是美國高層官員訪問台灣，有超過六成的台灣人認為這些做法對於確保台灣安全最有效。由於近年來台灣社會有疑美論的現象，有些人對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不是可信存在疑慮。調查發現台灣人對美中兩國的可信度看法都不高的。潘欣欣解釋說，此前由於俄烏戰爭的爆發，台灣人對美國是一個講信用的國家的看法在2022年的調查中較前一年大幅下滑了11%，即是由 45.35% 下降到 34.03%。 不過在2022到2023年的調查中，台灣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大致維持穩定，依次序為 34.03% 和 33.95%。 他說經過進一步對政黨支持者進行分析之後，調查顯示認為美國講信用的人以民進黨支持者居多，有 82.8%， 國民黨和民眾黨支持者較少，同為 16.6%， 而認為中國講信用的則以國民黨支持者居多，有 20.3%， 其次是民眾黨支持者 7.4%， 民進黨支持者最少 1.9%。 潘欣欣亦都提到，在這一輪的調查中，針對台灣人對統一與獨立的看法上，仍然以贊成維持現狀者佔絕大多數，有 91.41%， 這個其中包括了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的 8.15%， 維持現狀在情形再決定獨立或者統一的 28.36%， 永遠維持現狀 29.19%，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的 25.71%， 而贊成盡快統一的 0.56%， 和盡快宣布獨立的 3.92%， 都只是佔極少的比例。所以我們仍然見到台灣這裡有壓倒性的多數人口，在他們的海峽兩岸關係偏好方面仍然非常保守，這個趨勢過去三年來一直都維持穩定，支持和中國盡快統一的比例下降到幾乎是零，所以台灣並沒有支持與中國統一的政治市場。潘欣欣說， 至於支持台灣獨立的部分，潘欣欣表示調查並沒有見到急劇的改變，支持盡快獨立的比例只有 3%-5%。所以整體趨勢來看，台灣極不可能是打破兩岸關係現狀的一方。在關於台灣的現況、名稱及未來前提的看法上，調查問，請問你認為哪一種符合兩岸現狀呢？是台灣與中國大陸同屬一個國家，還是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屬於同一個國家呢？結果就顯示，大多數的台灣人有 78.41%都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屬於同一個國家，而在民進黨支持者中有超過九成，即是 95.79% 以上有這種看法。在國民黨支持者當中亦都有這個看法的比例雖然較低，不過認為台灣與中國大陸不屬於同一個國家的比例有 55%， 亦都高過認為兩者屬於同一個國家的 37.98%。中研院歐美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宇堂說，國民黨支持者在這個問題上表現的數據都令人注意到一個有趣的情況。有趣的是，我們注意到即使作為一個政黨，國民黨在推進他對一個中國原則的詮釋，也就是所謂的九二共識，但在國民黨支持者當中有 55% 的人說台灣和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所以有一些具有國民黨政黨立場的人實際上並不同意國民黨自己在兩岸關係上的立場，這個是挺有意思的。李宇堂接著說，這個結果也是這一輪調查令到他個人最感到意外的，因為很多國民黨支持者與國民黨本身的立場不一致，如果這種現象持續，國民黨能否長期維持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支持將不無疑問。在樣本中，國民黨支持者有超過一半都說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這個突顯的事實就是，重要的是不要只是看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在說什麼，看來國民黨說什麼不一定與其支持者所相信的是充分一致。如果這種黨在他的黨綱裡面所說的與他的支持者所說的兩者之間的緊張持續下去，這個真是一個令到我很意外的結果，我只是這樣猜測，不過這個有可能是一個信號，說長此以往國民黨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支持或許沒有辦法去持久。同時，李宇堂說，在那些回答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的人裏面，調查有追問到他們對台灣目前的國家名稱是什麼的看法，包括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台灣共和國或者其他名稱。這個範圍是在最南和最綠的光譜之間，通常大眾認為在關於台灣安全的討論上，如果台灣將名字改為台灣共和國，這個將會是在這裡宣布台灣獨立。但是當我們問受訪者你認為台灣目前的名稱是什麼時，很少有人說是台灣共和國，大部分人都說他們認為台灣的名稱是中華民國，還有很顯著比例的人認為就是中華民國台灣。他說，李宇堂說，整體而言調查資料呈現的是最大比例的受訪者認為台灣的名稱是中華民國，而在那些人裏面亦都有最多的人本來就認為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李宇堂亦都分析了民眾黨支持者與國民黨支持者的區別，例如他們比國民黨支持者更有可能認為台灣與中國不屬於同一個國家，亦都比國民黨支持者更可能認為台灣的名稱就是中華民國。這個其實有一些違反了直覺，也都挺有意思的，因為傳統上在台灣的政治討論中通常都會很強調中華民國的是那些與南營或者深藍所偏透的一個中國原則有聯繫的人。根據國民黨的詮釋，國家名稱是中華民國，因為中華民國具有主權的象徵，好像是中華民國國旗等，這些東西都是綁在一起的。不過我們從民眾黨支持者見到的是，這些東西不是綁在一起，極有意思的是，他們更有可能認為台灣和中國不是同一個國家，不過他們亦都更有可能稱台灣為中華民國。李宇堂說，調查都問民眾關於所謂的直盾對台灣所處的地緣政治環境是否具有安全保障作用， 直盾是指台湾作为半导体生产重镇，包括台湾台积电路公司在内的半导体产业，对提供全世界所需的半导体占有重要份量。有睇法认为台积电的重要性将会影响到美国在中国入侵台湾时是否直接介入的可能性。台湾称直为直，所以亦都有直盾的用法。不过调查结果并未反映出台湾人对这个问题的绝对正面或者是负面睇法，有 44.62% 的台湾人对此持正面睇法，但持负面睇法亦都接近四成，达到 38.61%。调查资料显示，以政党支持者的分布而言，民进党支持者较多人有 74.19% 对直盾的保台作用持正面睇法，而国民党和民众党支持者则有较多人依次序为 52.51% 和 51.95% 持负面的睇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系睇嚟，自从2012年上台以嚟，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抛弃前领导人邓小平所倡导的韬光养晦的政策，高调宣扬民族主义。他的宣传班子一度仲推出名为《厉害了我的国》的宣传片。习近平最近对美国的访问再度使国际媒体反思在习近平统治下的今日中国究竟是厉害定是不厉害这个重要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在当代汉语口语中，厉害一词经常用来表示惊讶，这个惊讶的意思亦都转移表示嘲弄、调仿、挑衅。在观察家看起来，习近平直接掌控下的中共宣传部门以厉害了我的国为名，推出宣扬习近平上台以来所取得的种种政绩的宣传片，亦都是有样学样，模仿习近平的说话的口吻。很多研究者和批评者都指出，自从登上大位以来，习近平讲说话的口吻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色，一个就是动辄引用古今中外名家名言名著的文雅文人的口吻，另一个就是动辄模仿黑社会老大或街头小流民的口吻。厉害了我的国被认为是属于后一种口吻，令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的观察家感到非常好奇和非常滑稽的，就是由中共的中央电视台、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厉害了我的国》2018年春天被隆重推出，并且被强推给中国公众观看之后没多久，中共宣传部门又在一晚之间紧急下令《厉害了我的国》停播下架。《厉害了我的国》为什么会被如此腰斩的缘由，外界一直不得而知的。但习近平这次访问美国所展示的厉害，被很多人认为是毫无争议的事实。当今世界主要的通讯社之一路透社报道说，星期三2023年11月15号晚上，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与诸多公司高层管理共进晚餐的时候，这些美国商界人士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起立为他鼓掌。社群媒体 X 即是原先的推特 Twitter 的用户财经真相，在一张一众美国商界大亨在旧金山参加为习近平举行的欢迎晚宴、聆听习近平讲话的新闻图片下，发表了这样的评论。这张图片其实是习近平自信的重要来源，也是他冒险访问美国的主要原因。这样说，拜登、特朗普两个人一起邀请，也都不会凑齐这么多顶级的富豪，就好比职业经理请大股东一个滑稽。而且这些富豪互相之间也都有矛盾的，例如马斯克和朱克伯格在美国很难有人令到他们坐在一起，唯独习近平就可以了，而且还要自掏$40,000求着来参加。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发表声明说， 美國公司居然會支付成千上萬美元參加由中共官員為中共領袖習近平主辦的歡迎晚宴，而這些官員曾經促成對新疆幾百萬無辜男女和兒童進行種族滅絕，這個是喪盡天良。加拉格爾眾議員顯然對美國很多大公司和商界精英的做法好是不以為然的，但他顯然亦都是承認習近平的厲害。隨著中國在2000年代初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利用西方國家所提供的市場、技術、資金，獲得到經濟和軍力大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成為一個咄咄逼人的軍事大國。同時中國堅持政治封閉，設置種種市場壁壘，使到西方國家的公司在中國市場上處於明顯不平等的競爭地位，中國威脅論由此應運而生。隨著習近平的上台，隨著習近平在中國國內強化鎮壓，在國際舞台大興戰狼外交的威風，在東中國海、南中國海、台灣海峽不斷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和和平，中國威脅論由原先是一種邊緣的論說，變成了西方國家的某種共識，脫歐或脫風險就成為主流論。在習近平訪問美國之際，美國財經新聞網站商業內線人 Business Insider 發表署名分析文章，標題是中國把握住全球混亂的機會取代美國的計劃可能正在奏效。文章說，美國和中國官員據報道正在尋求重建今年2月份因為中國間諜氣球事件之後切斷的兩國軍方通訊聯絡，並且在包括限制人工智能在核武系統中使用的方法等問題上找到共同點。但是拜登緩和緊張關係的努力面臨巨大的障礙，兩國之間的分歧變得越來越明顯，從烏克蘭到中東的衝突中，中國和美國爭執不下，中國在爭奪全球霸權的鬥爭中支持敵對國家。商業內線人網站分析文章的結尾說，無論習近平和美國總統達成什麼的協議，都不是太過可能改變他的核心願景，這個就是中國在全球佔據主導地位。中共宣傳部門雖然緊急地叫停了下架了厲害了我的國，但還未有收回中共領袖習近平親自反覆宣揚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當今世界大勢是東升西降的講法。習近平以及中共所謂的東升西降的意思，就是指中共習近平掌控的中國的國運在勢不可擋地上升，而這種國運上升不包括在習近平掌控之外的東方國家日本或者南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國運則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在實施輿論一律的當今中國，東升西降是習近平的講法，膽敢和這種講法唱反調會導致被封口甚至被入獄。但在習近平還未能夠完全控制的西方國家，很多傳媒以及傳媒人不遵從習近平的講法和他唱反調。例如11月19日法國主要報章《費加羅報》發表他的專欄撰稿人尼可拉斯·巴韋雷的文章，標題是美國正在重新攞回面對中國的主控權。文章說，拜登和習近平在舊金山的會面是巨大文明衝突中的一小步，但他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教訓，21世紀不一定是中國的民主國家，亦都唔一定會衰落。就同習近平唱反調而言，巴韋雷並非獨樹一格，亦都係喺11月19號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佢嘅專欄撰稿人魯奇夏爾馬嘅文章，標題係中國嘅崛起正在發生逆轉。文章話，中國作為經濟超級大國嘅崛起正在發生歷史性轉折，過去半個世紀最大嘅全球故事可能已經結束，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陷入停滞之后，中国在1980年代向世界开放，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起飞，它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90年不到 2% 上升到2021年的 18.4%， 增长了近10倍。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崛起得如此远如此之快。然后逆转就开始了，2022年中國佔世界經濟的比重略有下降，今年這個數字將會大幅下降，達到 17%， 兩年來的 1.4% 的跌幅，是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嚟最大嘅跌幅。習近平上台以嚟一直以所謂嘅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口號為旗號，試圖向國內外投射一種中國好厲害嘅印象，試圖令人相信喺佢嘅英明偉大領導之下，中國人民朝氣蓬勃，奮發向上，積極進取，滿懷希望。然而，佢上台以嚟所採取嘅種種措施所導致嘅結果，使到越嚟越多中國公眾同埋企業家對佢掌控之下嘅中國前途感到絕望，感到再點樣努力嘅，亦都經唔起佢嘅折騰。於是躺平之說咧就不勁而走啦。躺平之風四處蔓延。所謂嘅躺平係指盡力少做事，盡力減少努力體力嘅付出。盡量少被習近平所掌控的中共當局折騰和糟蹋，最早起源於中國年輕人的躺平口號和運動，顯然在中國已經蔚然成風，以至於習近平本人亦都公開親自表示此風不可長。在習近平訪問美國之際，美國專門報導國際事務的網站《世界政治評論》發表文章，標題是《中國的年輕人並不是如今唯一躺平的人》。《世界政治評論》的文章說，關於中國經濟增長低迷有幾多係源自佢增長模式嘅結構性問題，長期以嚟過度依賴政府投資，以及有幾多係由於習近平領導下嘅現政權所犯下嘅錯誤，存在住激烈嘅爭論。儘管與當前政策選擇相比，中國嘅結構性問題應該被視為造成眼下經濟困境嘅更加根本嘅原因，但習近平嘅統治風格同埋佢對烏托邦政策的追求似乎越来越为中国带来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英国雄心勃勃地计划到2035年将太阳能的年均发电量从15000兆瓦提高到70000兆瓦之际，议会跨党派的议员对该国严重依赖中国太阳能技术的担忧，他是在这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伯安在伦敦报道。
中国控制住全球太阳能制造市场80%的份额，已经成为英国太阳能产业的核心供应商。在11月22日，位于伦敦的跨党派中国问题智囊机构中国战略风险研究会在英国国会公布了题目叫做《构建绿色、公平和灵活的太阳能供应链》的报告。不同党派议员和专家参加了发布会。这份报告说，英国对中国太阳能进口的依赖在2023年上半年的进口额接近3亿英镑，可能会损害英国的清洁能源目标，并且使到英国面临供应链漏洞和人权问题。在整个太阳能光电供应链当中，中国不单止在全球市场上占有超过80%的份额，而且在晶片生产阶段更加是高达97%。报告说，由于中国愿意继续将煤炭作为发电的主要来源，而不是使用更加昂贵更环保的燃料，而且中国的能源成本税相对较低，所以在能源价格方面很可能保持对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力。中国的太阳能企业很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因为中国政府在太阳能生产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并且在安全环境法规方面大开绿灯。报告说，与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苛刻的安全环境和规划法规比较，中国的太阳能生产商受益于较宽松的安全和环境法规，以及从土地征用到工业许可的大量必要官僚程序的快速办理。中国一直利用他们在关键供应链当中的主导地位去实现地缘政治目标。这份报告提出了中国限制金属实施出口管制的例子。中国战略风险研究会的副主任安德鲁叶说，最近我们在澳洲、日本和立陶宛的案例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利用他们的经济实力在外交争端当中实现地缘政治目标。最近中国通过了一系列新法律，以加强他们在贸易战或者地缘政治争端当中实施制裁和反制裁的能力。中国政府已经考虑如何去更好地利用他们在太阳能光电供应链当中的战略优势。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在1月份发布的关于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建議將部分生產先進光伏直晶片的關鍵製備技術納入限制出口技術目錄。中國戰略風險研究會的報告說，這個將會限制其他國家發展替代供應鏈能力，增加他們對進口太陽能光伏產品的依賴，這個威脅到英國到2035年將太陽能發電力能力提高五倍的目標，並且危及到英國未來能源供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英国保守党议员、英国国会能源安全与政令委员会成员斯塔福德警告，中国将扼杀全球太阳能技术供应，从而引发对英国实现政令目标的担忧。而另一名保守党的国会议员马克帕西亦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强调依赖单一来源的风险。不过，部分专家对英国官员是否有必要过度担忧，仍然持有怀疑态度。根据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在10月国会下议院能源委员会关于供应链的质询会议上，英国太阳能产业组织负责人邱斯特提到了中国进口产品在英国市场上的重要作用，而这个作用通常是无可争议的。邱斯特也建议国会议员应该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未来10年可能出现的技术上，这些技术可能来自英国国内。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保守党议员卡恩斯说，我们需要诚实地承认英国并不是太阳能生产国，但是当我们依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这个不是中国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及他们的工作方式的问题。如果英国在国内要依赖他们，他们就会在世界舞台上削弱英国。但是中国政治专家、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顾问帕顿在国会报告发布会上说，我们应该增强对中国的了解，我们必须要在追求贸易投资的合理关系当中取得平衡，无论是我们的武器、我们的安全、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我们的长远利益。在立法方面，这份报告建议以欧盟的关键原材料法案作为蓝本，立法限制对单一国家除了低风险国家之外的依赖程度不能够超过 65%， 进行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和制定供应链中断应急计划，而英国政府应该加强针对现代奴隶制的立法。报告建议英国应该要努力仿效异议的欧盟立法，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英国市场，并且对来自强迫劳动高风险地区的进口产品实施更加严格的要求。此外，报告又建议英国政府应该透过七国集团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倡议同盟国合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的新的太阳能生产设施筹集公共和私人资金。英国工党议员兼欧洲及美洲影子大臣韦斯特建议下届政府执政之后，将英国打造成清洁能源大国，并且在安全问题上同美国同欧盟合作。在投资方面，与会者建议英国政府加大对氧化物太阳能电池，亦即是 PSC 的投资，并且效法美国同欧盟的做法，增加绿色技术开发资金。在英国从事 PSC 的研究机构多数是顶尖学府，例如华威大学、剑桥大学等等。但是近期媒体和英国智囊机构发表多份关于中国政府渗透英国学府的报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卡恩斯议员表达了对这些学府的担忧，他认为这些大学在战略上依赖中国，而太阳能研究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卡恩斯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当你选择从事一个敏感计划的时候，跟哪个分享、怎样合作、怎样去交付，都是国家安全的过程。但是相比国家安全，大学更加愿意选择接受中国资金，这个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大学并没有作出正确的选择。对于有关的问题，帕顿就建议从事这些敏感计划的大学应该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去对太阳能投资的公司进行背景筛选，以应对来自中国的国家安全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伯安在伦敦的报道。
非洲的政治分析家和反对派政治人物指责中国透过支持根深蒂固的执政党和宣传北京认为的一党专政的优势，破坏了该地区的民主传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在很多情况下，受益者是几十年前在反对殖民和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当中获胜的前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往往得到了中国的支持，现在他们已经组织成为执政党，然后自此就一直掌权，经常被指控扼杀任何反对派的声音。中国影响力的一个主要工具是位于坦桑尼亚一所耗资4000万美元的政治训练学校，该学校由中国共产党和六个南部非洲前解放运动在去年是共同建立的。参与兴建的这间学校的六个国家是包括坦桑尼亚、纳米比亚、是南非、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都是自独立以来一直由同一政党执政。中非研究学者保罗·南图利亚在最近为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发表的一篇论文当中谈到这间学校，他说中共利用这个机会将他一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计划是移植到非洲。他解释说，南部非洲前解放运动的六个政党专注于相互支持，以维护他们的统治，以应对所感知到的威胁。中共对这个的叫法是维稳，意思是维护稳定和政权的生存。利雷尔领导学校是中共在海外建立的第一所的政治学校，这个是中共这个经常否认在国外推广他们政治制度的政党所采取的大胆的举动。这间的学校使到中共能够传教并且有条不紊地是分享他们治理的模式。南图利亚说，中共希望获得投资的回报，因为学校为他与各方的新成员和高级的党员干部提供了全年互动的永久家园，这个使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可以塑造非洲解放运动党派的对华友好政策和长期的影响力。中国否认他在维护非洲各执政党继续执政方面发挥作用。中外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应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说，他们不干涉非洲国家追求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他们不干涉亦都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美国之音亦都询问中国是否与非洲的政治反对党平等系接触。刘鹏宇说，在党制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愿深化和包括非洲在内的各国的政党和组织的互动，他们寻求共同的观点，扩大共同的利益。美国亦都透过国会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外国政党提供治理模式的培训。该基金会的网站说，该机构致力于促进包括政党、工会、自由市场和商业组织在内的民主制度，同时支持人权、独立媒体和法治。但是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党制的国家。位于约翰内斯堡的政策的智库布伦特赫斯特基金会研究主任雷哈特利表示，坦桑尼亚这间学校的存在是有问题的。他说，令人担忧的是，这间特殊的学校只为选定的解放运动的领导人而设，特别是因为他所教导的教义是党必须领导一切，并且凌驾于司法机构之上。他说，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坦桑尼亚，这些解放运动政府已经执政了几十年，而且毫不动摇地破坏民主进程以维护执政。除了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党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南图利亚说，很多前解放运动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容忍反对派的挑战，并且采取了广泛措施来到扼杀、限制甚至解散反对党。一个例子是津巴布韦，自从1980年以来一直由前解放运动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统治。据观察人士说，津巴布韦今年的选举因为广泛的违规行为而受到破坏。虽然很多西方国家对津巴布韦的选举的投票是表示担忧，但是北京对获胜者执政党总统姆兰加古亚表示了祝贺。津巴布韦主要反对党公民变革联盟发言人姆克雅南齐说，这个引起了他们津巴布韦和整个非洲的关注，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人在与非洲接触的时候采取的不问任何问题的政策，他们倾向于将非洲是视为垃圾场。当然是还有破坏人权、民主、透明度以支持错误的政权。他的政党成员在向政权发起挑战的时候被监禁、折磨和杀害。姆克雅南齐说，这个让反对党是别无选择，只能够质疑中共在非洲的动机。他们认为中共必须对非洲国家采取有原则、无党派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地支持甚至帮助执政党操纵选举、侵犯人权和破坏非洲的民主根基。津巴布韦的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没有回应置评的要求。 但是历史有疑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够在必要的时候适应非洲大陆的变化。当执政党是输了选举或者被赶落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就好能够说明问题。南图利亚对美国之音说，他以赞比亚为例，因为他经历了几次权力的更迭，他的前解放运动在2021年的民意调查当中是再次输给了反对派。赞比亚的前解放党没有参加坦桑尼亚的领导的学校。南图利亚说，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想让与赞比亚的关系尴尬或者复杂化，他有一项的政策，即是哪个是在职培养哪个。他指出中共一直在拉拢赞比亚新领导人哈卡恩德希奇莱马，同样在非洲的一些国家情况不太稳定，或者特定的政党不是那么牢固。南图利亚指出，北京确实培养了跨政治派别的关系，肯尼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就是例子。但是当一个政党计划只是培训执政党并且帮助他们巩固执政地位的时候，情况就是不同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缅甸叛乱分子发动了一系列被称为1027行动的协调的攻击，外部分析人士说，这些攻击为他们与军政府的斗争提供了新的动力。据报道，一次行动与中国打击该地区跨国犯罪的兴趣是相一致，特别是针对中国消费者的电子诈骗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027行动开始的时候，中方开始真正意识到在缅甸军队的保护之下，所有这些犯罪活动对中国的影响是几咁可怕的。美国政府资助的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项目主任杰森·塔尔星期二透过 Zoom 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1027行动以他开始日期命名，由三兄弟联盟牵头，该联盟包括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或者是 Arakan Army。美国和平研究所本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反抗军的协同攻势在该地区迅速取得进展，占领了100多个军政府前哨，并占领了至少4个城镇，包括一个与中国接壤的重要过境点。这次攻势的攻击目标是亲军政府民兵和军方支持的边防部队，他们管理着果敢自治区。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在2009年被缅甸军方驱逐之前一直管理着这个地区。自9月份以来，中国政府开始更加有力地打击网络犯罪。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发言人李嘉文星期四透过 Telegram 对美国之音说，边境沿线的民族武装团体亦都深入参与了中国压制犯罪集团和贩运中国公民的努力。叛乱分子声称，尽管中国施加压力，但与缅甸军政府结盟的安全部队在追捕北京关注的罪犯方面几乎并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叛军发言人李嘉文说，果敢边防部队未有深入参与打击网络诈骗集团，其中很多诈骗集团位于果敢自治区。在我们开始1027行动之后，李嘉文补充到，果敢边防部队先至感到压力，要对网络犯罪头目采取行动，因此我们先至是真正在中国边境实施关闭这种有利可图的犯罪活动的人。据杰森·塔尔称，反叛军队的镇压行动亦都使得到中国公民和其他被网络诈骗者拘留的人员获释。随着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的加入和采取所有这些立场，他对军方施加最大的压力，军方别无选择，只能够将啲人从呢啲骗局中释放出嚟。你而家睇到成千上万嘅人从果敢地区翻到中国，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与边境部队一齐喺度跟随呢啲诈骗集团方面发挥非常积极嘅作用。塔尔话，据报道，上个月10月20号，果敢自治区嘅一个诈骗窝点发生一宗大规模嘅杀戮事件，引发咗中国对1027行动嘅支持。几十名中国公民在试图逃离诈骗中心时被边境部队警察谋杀。塔尔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这就是你看到中国支持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和兄弟会联盟的真正原因了。 这个事件当时并未被广泛报道的，美国之音联络了当地的新闻媒体来到了解更多背景资讯。善邦北部一家独立当地通讯社的一名编辑回应大屠杀的细节，出于安全原因他未有透露自己的姓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英灵奈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